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浪，我是主持人哈利。科技浪是一个白话跟你聊科技的 podcast， 希望可以用简单易懂但是又深入的方式带你了解时下最火的科技话题。本集节目由 Desktop 赞助播出。那这个 Desktop 呢，它是卖人体工学椅跟电动升降桌的一个品牌。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电动升降桌跟人体工学椅它是一个奢侈的享受，但我个人觉得你其实这笔钱花下去是在投资你的生产力跟健康哦。首先在这个生产力这边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有一套好的人体工学椅跟升降桌的话，你会发现你能持续工作的时间以及你能持续专注的时间是变长的。因为其实你在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工作很久，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很专注，都是因为你的这个工作环境不够舒适。那这个人体工学椅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嘛。它的设计就是让你在坐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地方都可以进行客制化，从这个椅座的位置啊，椅座的高低啊，到这个你的腰靠啊的位置啊，什么东西，所有东西都会进行客制化。所以说你调整好了之后呢，这张椅子基本上你坐下去的时候，它是可以平均分配你的身体重量的，就不会像是其他一般的椅子，你坐下去可能大部分的压力都在于你的某几个部位这样，那久了你那几个部位就会很酸痛嘛。那这个人体工学椅呢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同时呢，这个电动升降桌也会帮助到，因为你坐久了你总是会想要站起来嘛，你总是会想要换一个姿势工作，那这个电动升降桌呢就是给了你这个站起来工作的选项。然后同时呢，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在健康这边也可以因为电动升降桌跟人体工学椅得到提升。因为从这个人体工学椅来看，它可以降低这个各种肌肉骨骼问题的风险，然后这个升降桌呢就是让你坐一坐站一站，也是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这样。那长期下来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病痛这样。那在这个电动升降桌跟人体工学椅之中呢，我们今天的赞助商 Desktop 真的是我用过最好的啊。那因为它的这个，首先这个 Bifrost Elite 160电动升降桌呢，它有三个优点，我觉得真的很赞。第一个就是它的桌面超级大，可以摆非常多的东西。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电线收纳非常的好啊。我桌上会用非常非常多的电子产品，然后有一大堆的线要这个插来插去、串来串去，这张桌子都帮我收得非常干净，都看不到。然后最后呢，就是它有一个 D board 的背板哦，那这个背板上面呢是非常高度客制化的，你可以挂非常多的东西，从你的电脑萤幕到一个收纳盒子，到一个一块展示板之类的，你都可以放。然后这个 desktop 的 Arc 人体工学椅呢，坐起来也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是真的可以完美贴合我的这个身体曲线的。因为它我的身材其实也不算是这个常见的身材，我差不多185，然后我也是可能88公斤吧，但是因为这张 Arc 人体工学椅呢，它能客制化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所以说我也可以调整到最适合我的状态，这样坐下去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哦。那你如果想要看看这个 desktop 的人体工学椅跟电动升降桌呢，我会把购买连结放在资讯栏，然后这边还提供给科技浪听众一个优惠哦，就是你只要使用我的优惠码呢，就可以直接整笔订单打九折哦。我的优惠码是 T3CHSPK， 所有的英文字母都是大写的。那你在资讯栏也可以找到这一组优惠码，你可以直接复制贴上就好了。那最后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折扣码呢只能使用到4月30号，所以说要买的话要在4月30之前下单才可以使用我的优惠码。本期业配就到这边结束，谢谢 Desktop 的赞助。好的，那不知道大家这个连假都过得如何呢？我自己是跟我妈去日本待了一个礼拜，因为现在就是日本一年一度的这个樱花季嘛，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去看樱花，然后还有去一下这个大阪环球影城这样。那我们是这个3月30号就飞了，也就是这个上礼拜六这样。那刚开始飞过去的时候，其实是蛮惨的哦，刚开始那几天旅程是蛮惨的，因为我们落地之后呢，第一天首先我妈就生病，她就感冒这样，而且还蛮严重的，所以说她基本上前面几天都是躺在旅馆休息这样。然后呢，我自己虽然说是没有生病，但是其实我最近接了一些蛮大的 project， 所以说我的工作量其实真的是爆多这样。所以说我一开始去日本那几天呢，我基本上有蛮多天也都是在工作，对，就是找一间咖啡厅，然后就在那边做事这样。所以我们旅程的前几天呢，就还真是蛮普通的这样，但是在最后面的几天呢，就有蛮多亮点。像是首先就是我没有去那个环球影城嘛，环球影城我觉得真的就蛮好玩的，尤其是那个任天堂世界，我觉得任天堂世界那个 场景设计我觉得真的是无可挑剔，哦，真的是感觉进入到了马里欧的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样我觉得超棒的，哦，那，反而是这个我原本非常期待的这个哈利波特的世界我是觉得还好，哦，虽然说我自己是一个哈利波特死忠粉，但我觉得所有哈利波特角色全部都在讲日文真的是有一点解，你知道吗？就我不想破梗太多了，但反正那个我在做某一个游乐设施的时候，就是有看到那个哈利波特的名场面，对不对？就是第三集的时候，他不是就有很多那个 Dementors， 那个叫什么催狂魔在环绕着他，然后他就用他的那个最出名的那个咒语，这个 Expecto Patronum， 对吧？那那个游乐设施的时候就。做的时候就听到他说 Expecto Patronum 什么的然后 我听了就觉得有点哦，有点扫兴这样，哦，当然我也不是怪谁啦，就是我自己去日本的环球影城，就是这是一个预期中的状况这样，但就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讲英文的哈利波特这样，哦，那旅程的最后几天呢，我们除了去环球影城以外，我们也看了很多的樱花，因为我觉得今年的樱花应该算是比较晚开，所以说就是我们一直到最后几天，就是可能4月5号4月4号那个时候樱花才开比较多，那个时候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全开，我觉得大概是开了大概6成-7成左右吧。那我们有跑几个看樱花的景点，基本上都在这个京都大阪这边，那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一个观光客比较少去的一个小镇上面的一个河堤上，哦，那个小镇叫做八幡市，然后他们有个河堤叫做贝歌堤，那个贝歌堤上面有一条路 1.4 公里，哦，全部都开满了樱花，就直接这样两排两侧都有这样两排樱花直直的开过去，开了 1.4 公里，然后真的超级漂亮的，那个真的是樱花大道，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樱花下面野餐啊，在看书啊，然后旁边也有开一整条的这个市集，有在卖一些吃的喝的这样，然后那个景点啊，我觉得应该不算是就是日本看樱花里面最热门的景点之一，蛮多人其实不知道的，这我不确定啦，就可能你如果是什么日本旅游达人，你当然听过，但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国外的观光客，哦，就不会像是什么清水寺一样 就到处都一堆人，然后就讲着各种语言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外的观光客，就是一些国内的一些可能老人会去参观一下这样，所以说人没有很多，然后当天的天气也真的是很不错，就是这个风可能有点凉凉的，但是也有太阳这样，所以说就是当天真的是过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下午，那这边就推荐给那些明年想要去日本关西这边看樱花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贝歌堤这样。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主题，这个礼拜呢要跟大家聊聊量子电脑，好，这是一个很酷的主题，那会想聊量子电脑呢是因为首先这礼拜没有什么大到我非聊不可的科技或者是 AI 的话题这样，然后再来就是量子电脑也是我一直以来很想讲的一个话题，我其实很久以前就想讲了，但是一直以来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每周可能都有一些我必须讲的一些新闻时事这样，好，我们科技量呢主要还是讲每一周的科技新闻时事为主，但是在这个比较慢的一个礼拜呢，比较少事情发生的一个礼拜，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聊一聊这些平时没有办法讲到，但是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非常大的潜力，然后也很酷的这些科技，那量子电脑呢就是我的 top of the list， 好，我最想讲的这个，因为量子电脑就是那种如果我们真的做得出来的话，应该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但是如果真的能做到有用的量子电脑，有规模的量子电脑的话，我们人类真的会整个人类文化会得到升华，会直接进入下一个纪元，开启新的一波工业革命这样子的程度。那现在所有人有的这个量子电脑，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还是哪一间公司的量子电脑，都还是非常不成熟的一个阶段，啊，还不能做任何真的很有用的事情这样，啊，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就是不想鸟这个技术，但我自己是觉得先了解是没有不好，因为说真的就是是我们距离有一台真的有用的量子电脑呢，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远哦，就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的估计可能都是可能几个 decade 20年30年40年之类的，但是20年30年40年 都是我们这一辈子会经历到的啊，就是我们这一辈子真的很有可能看到一台有用的量子电脑。那在那之前呢，我觉得先了解没有什么不好的，好吗？那很多听众呢，其实也是从今年大概一二月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一直敲玩这个量子电脑的话题啊。我偶尔就会收到一封这个私讯在叫我讲量子电脑，因为他们说这个中研院呢在应该是就今年一月二月的时候，他们宣布他们做出了台湾第一台的自行研发的超导量子电脑。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量子电脑的话题给讲一讲。好，那主要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好，认识一下什么是量子电脑，他们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他们为什么在某一些事情上可以做的比传统电脑快这么多，然后它的应用究竟有哪一些，为什么大家会说它是下一个，会造成下一个工业革命这样。好，那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好了。到底什么是量子电脑？好，量子电脑顾名思义呢，就是靠着量子力学的原理在运作的一台电脑嘛。所以说我们在讲它之前呢，我们应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量子力学是什么。那首先我也必须说，就是我并不是这个物理的专业人士，所以说我只能就做一个非常简单非常高层次的介绍。好，那如果大家有什么觉得我讲的不精准或者是想要补充的地方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说。好，那我们平时生活中呢，一般体会到体验到的这个观察到的这个世界呢，基本上所有物体的运作都可以用这个牛顿力学的物理概念去解释嘛。你把这个哑铃拿起来然后放下，它就会掉下来，然后你把它往前踢，它就往前滚，然后你有所有的相关参数的话包括它的重量，然后风阻 whatever， 然后你的力道，所有东西你所有参数都有的话，你可以很精准的算出它的速度这样。但是当今天我们在讲的是非常非常快的物体，或者是非常非常大的物体 的时候，快到什么程度呢？快到几乎跟光一样快，然后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跟就是一个星系一样，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物体的程度的时候，牛顿力学其实没有办法解释所有事情。就是这个物件真的是快到真的是很接近光的速度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它的这个质量会增加，然后相对的时间会变慢之类的，然后这些非常大的东西呢，附近也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像是这个时间跟空间会开始有一点点一些扭曲的情况出现。好，那这种情况呢，就牛顿力学没办法解释嘛。那我们非常聪明的这个爱因斯坦呢，就想出了广义跟狭义的相对论来解释这些事情这样。然后同时啊，当今天这个事物小到一个不行的时候，就是小到可能原子等级或者是比原子更小这种电子光子这种等级的粒子的等级的时候，他们一样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行为是牛顿力学没有办法完美解释的。像这些粒子不管是电子还是光子，它们有波粒二象性，它们有粒子的特性又有波的特性，然后它们很奇怪哦，可以一次存在很多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好像多重宇宙一样，一个东西它同时可以存在不同，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能量位阶这样。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是牛顿力学无法解释嘛。你在日常生活中你有看过任何一个东西是可以同时存在两个你的哑铃同时存在你的左手跟右手吗？不可能嘛。那这边呢就是人类发明出了这个量子力学来解释这些非常小的粒子它们的运作原理。好，那所以做个小结啦，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些所有的物体我们用牛顿力学就可以完美解释了。但是当这个物体非常大或者是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用到相对论。但当这个物体非常小，小到比原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用到量子力学。那量子力学跟相对论呢，在他们解释的这个范围当中呢，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理论。这个相对论呢，非常完美的解释超快跟超大物体，量子力学非常完美的解释极小的物体，但是呢这个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 gap， 就是当你在解释一些非常极端的情况是这个量子力学跟相对论都会需要用到的时候，像是这个 你在解释黑洞的时候，这两个理论其实是会有冲突的，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合在一起去解释这些事情。那具体来说，这个冲突究竟是什么呢？你各位就自己去问一下这个找一个物理系的教授来问一下，这样好。那我这边就不特别讲了，我自己应该也没有办法解释的非常好。那反正你要知道的呢，就是当这个物体是非常非常小的时候，小到一个原子的等级，或是比原子更小的等级的时候，他们会出现一些非常奇特的行为，那非常奇特的特质。那这个量子力学呢，就是拿来解释这些行为，解释这些特质的理论。那这些奇怪的行为呢，有很多种，但是我们今天呢，只讲到跟量子电脑比较有关的那几种行为，应该说是两种，一种叫做量子叠加 superposition， 另外一种叫做量子纠缠 entanglement。 那具体来说，这两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先回到这个电脑的话题好了。好，大家别忘了，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是量子电脑，不是在讲量子力学或者是物理这样。好，那我觉得在讲量子电脑之前呢，我还是先带大家快速的回顾一下这个传统电脑怎么运作的，或者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电脑是怎么运作的这样。好，那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电脑呢，它的大脑它做运算的地方就是它的处理器嘛。好，那处理器是什么？就是一块晶片嘛。好，那这块晶片上面有什么？就是有一大堆几千亿应该没有几千亿，可能几十亿几百亿个这个电晶体。好，那什么是一个电晶体呢？英文叫做 transistor。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开关。它开的时候代表一，关的时候代表零。怎么决定它的开关呢？就是你通的电流的电压大小，比较大，大过一定的值它就会开，然后小过这个值呢它就会关这样。那你在电脑上做的所有事情，你看到的所有事情，你跑的所有软体，全部背后都是这些零跟一的开关在开，开关开关开关开关一直这样 switch 这样。好，那对，那真的你是怎么靠这些开关的这些 switch 一些零跟一来做到这些你平时用电脑的这些行为的呢？首先你电脑所有的东西，不管是软体还是资料，全部都是零跟一。那这些零跟一呢，或者是你说这些电晶体呢，他们不只可以代表资料，他们也可以进行逻辑运算。好，那这他们做到这件事情的方法呢，就是一些电晶体呢会组起来变成一个 logic gate。 好，一个 logic gate 就是一个做逻辑判断的非常单纯逻辑判断的一个最小单位。好，就比如说有一个 and gate， and 的这个逻辑，那他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假设你的 input 两个是一样的，比如说都是一或者是都是零，那你的 output 就是一。那假设你的input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一一个零，那你的 output 就是零。那你可以把这些比较单纯的logic gate 组起来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逻辑运算，像是加减乘除这样子的运算。那你在一路往上不断的抽象化，你会有这个底层的语言像是 assembly， 然后会有开始比较高层一点的语言像是C++， 然后还有更高层语言像是 Python。然后最后最高层的呢，就是使用者界面，就是大家平时用的滑鼠在互动的这些浏览器啊、 Excel 啊这种使用者界面。好，那这个传统电脑怎么运作回顾完了之后，我们终于要进入量子电脑了。好，那量子电脑呢，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们仍然是使用零跟一的系统在处理资料。也就是说，你今天在传统电脑你看到一个数字，它背后是一串零跟一，那今天你在量子电脑上你看到一个数字，它背后仍然是一串零跟一。好，只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于传统电脑的这串数字呢背后是有很多的 bits 来代表，那量子电脑的这串数字呢背后是有很多的 qubits 来代表。好， qubits 就是 quantum bits 的意思。那这个 quantum bits 这个 qubits 呢跟 bits 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首先一个 bit 它就是只有两种可能，它就是要嘛是一，要嘛就是零嘛。因为它背后是什么？它背后就是一个电晶体嘛。那我刚刚也说过了，一个电晶体你就是它就是一个开关啊，你要嘛就是开，要嘛就是关，就这两种可能而已。好，那这个 qubits 呢， 它可以是一，可以是零，也可以同时是一跟零。好，严格来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一跟零之间的几率分布。哦，它是存在这个几率分布之中，而不是存在一个确定的这个状态之中。那这边呢，就是用到了我们刚刚讲到量子力学里面一个叫做量子叠加的一个原理，哦 ，superposition 的一个原理。那它基本上就是在讲说，一个量子系统它可以同时存在很多个可能的状态，比如说同时存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能量状态这样。那这个就是相对于这个古典力学是我们不会看到的状态嘛，对吧？我们不会看到一个球同时存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一个极微小的一个粒子呢，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数学上呢，你是可以用一个这个薛定谔这个 Schrodinger's equation 把这个你的 qubits 的几率分布给算出来。好，那严格来说，这个说几率分布不是非常精准啦。好，那应该是说算它的这个波函数，这个一个函数出来。那这个波函数呢，就是在描述这个粒子它的 superposition 的状态的一个函数。这样，那这边有一点要注意，蛮奇特的一点，就是这些 qubits 啊，它们只有在你观测它们之前，才可以存在这个 superposition 的状态，就存在这个同时是零跟一。或者说零跟一之间的一个几率分布的一个状态，那一旦你观测了它，它的状态就会被确定了。也就是说，假设今天你有一个 qubits， 它存在一个 superposition， 是根据它的波函数，它是 70% 几率是存在一，然后 30% 几率是存在零的话，那它就是存在这样子的 superposition 嘛。但是当你一旦观测了它，你一旦实际去就是看它到底是在哪里的话，它就会嘣变成一，或者是嘣变成零这样。好，那有 70% 的几率是变成一，然后有 30% 的几率是变成零。大概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的例子呢，就是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薛定谔的猫的这个思想实验嘛，就是你把一只猫放到一个有 50% 的几率会杀死它的一个盒子当中之后呢，这只猫现在就处在一个 superposition 的状态，它可能是半死半活的一个状态这样。当你一打开这个盒子，你去观测了它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要么死了要么活了，它的状态就被确定。好，那我知道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个量子力学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玄，我到底在讲什么鬼。好，那确实这个量子力学的世界呢就是这么玄，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这样。那这边就先跟你说，接下来呢只会越来越奇怪。好，那如果听不太懂，你就硬听下去没关系，我相信最后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出来这样。好，那我们就继续奇怪下去。好，第一个奇怪点呢就是 superposition 嘛，这些 qubits 可以同时存在零跟一，然后你一看了它，它就会确定变成零或是一这样。第二个奇怪的点呢，就是这些 qubits 它们可以纠缠在一起，它们可以 entangle 在一起。那这个纠缠呢，就是量子力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这样。好，那当我们说两个量子它被纠缠在一起了，就代表它们的量子状态是被绑在一起了，尽管它们并没有就是物理的合在一起合为一体这样，它们还是这个状态上的合为一体了这样。好，那意思就是说，首先它们的波函数会结合在一起，好，原本是单独有各自的这个几率分布，它们会变成结合在一起，变成它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所有 state 的一个几率分布这样。那再来，你观测了其中一个 qubit 的时候，另外一个 qubit 的状态也会立刻被确定。就是说，假设今天你有两个 qubit， 他们各自可以代表0或1嘛，那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呢，他们纠缠在一起呢，他们可以产生的状态呢就是四种嘛，1110 0100嘛，对吧？这四种状态，四种可能的状态。但是假设他们叠加起来的，他们加起来的这个波函数呢，是11跟00的都是这个 50% 的几率，然后其他的两种状态01跟10呢都是 0% 的几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今天只要观测其中一个 qubit， 另外一个 qubit 的状态也会立刻被确定。好，就假设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你看到其中一个 qubit 是一，另外一个 qubit 就立刻确定它也是一，这样。那相反，你看到是零的话，另外一个就立刻是零，这样。好，所以说以上两点呢，就是这个 qubit 特别奇怪的两点，它可以存在 superposition， 然后它们可以 entangle 在一起这样。那我刚刚也有说到，就是传统电脑呢，他们这些传统的 bits， 他们会合在一起，变成一些logic gate， 做一些逻辑判断嘛。那量子电脑呢，其实也有类似的东西啊，我们是叫做 quantum gate。那这些 quantum gate 就跟这个 logic gate 一样，是这个逻辑运算的最小单位啊。你写的这些演算法呢，最后都是会被break down 到这些 quantum gate 的 operation 的这个层级。这样好，那 quantum gate 在做的事情呢，就是它会直接去调整这个你的 qubits 的波函数不管是调整一个 qubit 的波函数，还是调整一些 tangle 在一起的 qubits 的波函数，这样反正你就是去调整这些波函数，让它更去接近你想要的正确答案。那我们说这些传统电脑呢，它背后的材料基本上就是那些电晶体，就是半导体嘛，然后再加上电流这样子简单的运作。那量子电脑呢，量子电脑它是由什么东西做的，什么材料做的，这个其实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各国然后各个公司他们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在做这些量子电脑。那比较有名的比较多人使用的是这个超导体的量子电脑就是用一个超导体的材质去做这些qubit 这样。那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家常常看到这 Google 有一些量子电脑的图片都是有点像是一个水晶吊灯的那种感觉嘛。那些很可能就是这个超导量子电脑这样，因为它这个超导体呢是需要在很接近绝对零度的这种非常非常低温的状况下去才能够有这个超导性质嘛。那这个那些水晶吊灯的灯管呢，就是在帮忙冷却的这些东西这样。好，那除了这个超导体以外呢，你也是可以用这个光子去做这个 qubits 就是用很多镜子之类的。那这边我就不是很懂听说大陆有人在这样做这样。那这个 quantum gates 它在做的事情，它是怎么样改变这个你的 qubits 的波函数的呢？它就是直接透过不管是雷射还是这些电流，去直接改变这些qubits 它的这个量子状态这样。那听完了刚刚这些，我相信大家心中最大的那个疑问还是没有被解除，就是这个为什么量子电脑这么强，为什么大家说它是一个可能会造成下一波的工业革命，它究竟比这个传统电脑快了多少这样。那首先呢，我必须说，就是量子电脑并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做得比传统电脑还快，但是在他们擅长的事情呢，他们是可以做得比传统电脑快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好，那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假设今天你要做一个运算，是要做这个1000个数字的一个乘法运算，好，你要把这1000个数字都乘以2好了，好，这样你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运算，你传统电脑会怎么做？首先你要先代表这1000个数字嘛，你要用你的 bits， 你的这些电晶体呢，去把这些数字给代表出来把它们写进你的 memory 当中，你的记忆体当中。那要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用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资料形态，就是16 bits 的一个 integer 来代表这些数字好了。好，意思就是说你每一个数字你是分配16个 bit 给它，那总共呢你会需要用到16000个 bits 对吧，16乘以1000嘛。但是同时呢，量子电脑只需要10个 qubits 就可以把这1000个数字全部都存进 memory 当中了，把这1000个数字全部都代表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10个 qubits 每一个 qubits 都可以是1也可以是0嘛，所以你一个 qubit 你可以同时代表两种可能，两个 qubit 你就可以同时代表4种可能，2乘以2，三个 qubit 你可以同时代表8种可能，2乘以2乘以2。好，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每增加一个 qubit 你能代表的可能性或者你说你的状态或者是 in this case 你能代表的数字就直接乘以两倍，那2的10次方就是1024嘛，就超过1000了，所以说你只需要10个 qubit 就可以代表1000个数字了。好，那10个 qubit 跟这个传统电脑的16000个 bits 就很明显的 的差非常多嘛。但是更恐怖的是他们两者怎么 scale。就是这个假设你的数学直觉够好的话，你应该已经察觉到了，就是这个传统电脑呢，当你的 bits 变多的时候，你能够进行的运算的量跟或者是你能够代表的这个资料的量是线性的上升的。但是对于 qubits 来说，你每增加一个 qubit， 你能够进行的运算量或者是你能够同时运算的可能性是直接指数上升的，是两倍两倍两倍二的次方在上升的。所以假设今天你要做的运算是100万个数字好了，就是从1000个直接加到变成100万个数字，那你传统电脑要做这个100万个数字的运算呢，首先你要代表这个100万个数字，你就要花上1600万个 bits， 对吧，是100万乘以16嘛。那量子电脑呢，你只需要花20个 qubits， 因为2的20次方是这个就超过100万了嘛。你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今天你需要运算的从1000个变成100万个，你传统电脑呢你就要从16000变成1600万个 bits。但是这个 qubits 呢只要从10个变成20个，你就可以代表这些所有数字了。那所以说这边真的是差很大。但代表完了之后，下一步是你要进行运算嘛，就是你要把这些数字全部乘以2，这个是我们最一开始定义的我们要做的运算嘛。传统电脑会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它会拿第一个数字然后乘以2，然后储存新的数字，就是乘以2之后的数字，然后再拿第二个数字然后乘以2，就是乘以2就是用他们的这个乘以2的运算，也就是有很多这个 logic gate 组成的一个乘法的运算，apply 完了之后再把这个新的数字储存下来，然后再第三个拿第三个数字然后乘以2，就这样一直乘到100万。好，那假设今天是这个量子电脑呢，你会怎么做？你就直接拿一个乘以2的 quantum gate， 就是能够做乘以2这个运算的 quantum gate， apply 到你的20个 qubit 上面，结束了，一个动作就这样就结束了。你可以同时 apply 到这20个 qubit， 然后同时改变他们的这个波函数，让他们变成的，就是让他们代表 一组新的数字，一组全部都乘以2之后的100万个数字。那当然这边我并不是 100% 确定它是怎么做，因为可能这个 quantum gate 它可能要 apply 多个 quantum gate 之类的，但是无论如何一定比传统电脑快非常多吧。那当然这边就是我对传统电脑也是有点不公平啊，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做法呢，其实是比较 CPU 的做法。那 CPU 就是你一个数字一个数字，一个运算一个运算来嘛。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 GPU 或者是 TPU 这些可以做平行运算的这些处理器，像这个 GPU 呢，它就是非常擅长大量平行的做这种简单的乘法运算。那你可以就是把这些数字呢全部都塞到一个矩阵当中，或是多个矩阵当中，然后同时直接进行矩阵的运算这样。但是你能平行处理的运算量总是有个限制，你的 GPU 你的核心你的 GPU core 就是这么多个，你有这个物理上的限制，无论如何呢都是不可能比这个量子电脑更快的。尤其你们现在在算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运算，就是假设你不是100万个数字，你是100万兆个数字，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量子电脑会快非常多嘛。那听到这边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哦，那量子电脑就是比较快的电脑比较强的电脑，但其实不是。我刚刚有说了，量子电脑只有在一些特定的工作上它是可以做的比传统电脑快非常多的，然后很多事情呢它其实没有办法做得像传统电脑那么好，所以说他们未来是绝对不可能会取代传统电脑的。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某一些传统电脑永远都做不到的事情上面，他们可以做得非常快这样。好，那会有这样子的特质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些 qubits 一旦他们被观测了，他们的状态就会被确定了。这件事情的专有名词是叫做这个波函数坍缩啊。那反正你可以想象，就是刚刚我们说你用20个 qubits 你可以代表100万个数字，对吧？但是一旦你要从这100万个数字里面拿出一个结果，你要拿到一个 output， 你就必须要 measure 这个系统， 的，对吧？你就必须要观测这些 qubits。那一旦你做了这件事情，这每个 qubits 它的状态就会 fix， 不管是变成零还是变成一，它就会变成一个状态。这样，那也就是说，你最后拿到的 output 基本上就是只有20个零或是一的这一串数字。就这样，也就是说，你可能能处理的运算量是极大的，但是你最后的 output， 你的资料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那这个传统电脑呢，虽然说你要代表100万个数字，你要花1600万个 bit， 但是这100万个数字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你的电脑的 RAM 里面，实实在在的有存在你的记忆体当中，你任何一个数字你要挑出来看都没问题。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像是这个 superposition 有一点悬的这种状态。那也就因为这一点呢，就是很多很多的运算工作，就是量子电脑就是不适合做。像是最明显的就是你会需要大量的 output 的工作，量子电脑就不适合做。你的 output 就只有20个 bit 而已，20个 qubits 就20个 bit， 那这个很大量的当然是不行。然后量子电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非常容易被干扰，它很脆弱，很容易出错这样。因为它这些量子系统啊，就是通常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去做出这些 qubits， 你能够让它维持这个量子特性的时间可能就是几毫秒到这可能一两秒，这种时间非常非常短暂。然后你要在这非常短暂的时间做完你所有的运算，然后同时你任何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动静都可能会干扰到整个系统，就是一点点的热都不行，这些 qubits 会立刻出错。所以说通常你理论上所需要的 qubits 跟你实际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的 qubits 会差非常的多。你实物上会需要用到的是数量是大非常非常多的，可能大几千倍甚至是几万几十万倍这样。究竟是大多少也要看你的这个应用它的 fault tolerance 有多高，就是你可以容许多大的这个错误这样，多大的误差这样。那你在做运算的时候呢，你也要不断的进行 error correction， 就是这些错误的校正。然后同时呢，你可能一个问题呢，你可能也要算好几遍，然后取得一个distribution， 你的答案 output 的 distribution， 然后从这个 distribution 里面取平均的结果，或者是最常出现的结果之类的。所以量子电脑跟一般的电脑比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电脑。他们唯一的共通点呢，就是他们一样是以这个零跟一作为基础做运算，就这样而已。他们其他所有东西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能做到的事情呢，当然也很不一样。然后刚刚的例子大家也看到了，就是量子电脑在做它擅长的事情的时候是会比传统电脑快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这些事情究竟是哪些事情，换言之量子电脑究竟有哪一些应用呢？那我觉得大多数人在讲的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最直接的方向，就是模拟量子力学。因为这个量子电脑就是以量子力学的这个理论基础建造的嘛，所以说它模拟量子力学当然是可以模拟的非常好。那这个量子力学现在基本上也是传统电脑没有办法去模拟的一件事情，尤其你的这个原子很多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去模拟出来的。那你如果能模拟量子力学的话，人类基本上所有科学领域都会大跃进。因为这个量子力学几乎是存在所有的这个科学领域，从这个材料科学，对不对？这些材料它背后很多这个它会有什么样子的特性啊，是有这些决定啊，到这个医疗啊，新药的发明啊，治疗一些疾病啊，治疗癌症啊，再到核融合，对吧？然后再到这个宇宙的奥秘，对不对？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相对论跟量子力学究竟要怎么样去做结合，对不对？这边都是可以用到这个量子电脑去做的。那这一部分我们待会再讲，我们先讲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讲到了量子电脑可以破解加密资料，可以破解我们现在目前最常使用的这个加密方法。我觉得破解加密的这个应用真的 是最常被大家讲的、哦、就是尽管我觉得在科学这边应用多太多了，而且这些才是其实真正会让人类进步的东西、哦、但是大家都在谈论破解加密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因为这真的是这个量子电脑可以就是对世界产生的一个极大的威胁，极大的风险这样、哦、因为那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是现在很多非常敏感的资料，就是包括可能政府的机密、哦、各国的最高政府机密、也包括这个一些、大公司，国际大公司他们的机密资料、全部都是用同一个方式进行加密的。这个方式呢就叫做 RSA 的 encryption、RSA 的加密法。这个 RSA 的加密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通常你在传资料的时候都有传资料的那一方跟接收资料的那一方嘛。那传资料的那一方就是要在资料传出去之前先把这个资料进行加密，好，然后在传的过程中呢、尽管被人家截到了，他也是截到一个被加密过的一个资料，那他要打开这个资料的话就必须要有这个、加密的 key、我们通常把它叫做 key。 那谁有这个 key 呢？就是接收资料的那一方嘛。接收资料的那一方就是有这个、key 可以把这个资料给解密这样。好，那在 RSA 的 encryption 里面呢，我们的 key 就是两个超级无敌大的质数。质数就帮大家复习一下国中数学啊，就是质数就是它的能够整除这个数字的数字就只有一跟自己本身。好，那这个接收方呢就是有两个超级无敌大的质数当做它的 key。然后要怎么样加密呢？加密的方法就是把这两个超级大质数乘在一起，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数字，爆大的一个数字。好，我们把它称作爆大数字。好，我们现在有超大质数跟爆大数字这样。那这个爆大数字呢，你可以直接公开在网络上给大家看，然后要传敏感资料给你的那一方呢，就会先拿你这个爆大数字去把它的资料给加密。那它这个加密方法呢，就是让这个唯一的解密方式呢，就是拥有两个超大质数、哦、就是你唯一只有你知道两个超大质数，你才可以解密这个档案。好，那这样子为什么是安全的呢？这是因为两个超大质数乘在一起，这个运算很好做，对吧？但是你要反过来从一个爆大数字找出它的这个两个超大质数是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困难。对于电脑来说，你要乘上两个超大质数，你就是 perform 一个乘法嘛。那这件事情虽然说它的数字很长，还是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了。但你今天要从一个爆大数字找出它的两个超大质数因数的话，你要做这件事情呢，你必须要跑一个 search 的演算法，一个搜寻的演算法。那最笨的一个是什么？你就是从你就是一个质数一个质数开始试嘛，就从二三五，就一个是一个质数一个质数拿下去乘，下去除这个爆大数字直到你除出两个这个质数为止。这样，那这个演算法当然是最笨的一定有比它更快的。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探索过非常非常多种组合，非常非常多种可能性，你才可以找到这个超大质数是哪两个。那这件事情究竟有多难？给你一个概念好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 RSA 呢，通常这个超大质数都有313个 digit， 好，313位数。那假设你今天要从一个这个这两个超大质数乘出来的爆大数字呢，逆向找回这两个超大质数是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呢，你用现代的超级电脑去跑这个问题，你要花1600万年你才可以解开。最厉害的超级电脑都要跑1600万年。那这个 RSA 的 encryption 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安全，但是有了量子电脑之后就一点都不安全了因为我刚刚讲那么多，大家应该现在也有一些概念了，就是量子电脑厉害的就是它可以一次代表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很多很多的不同的 state， 然后一次同时对于这些所有的 state 做运算。那这个我刚刚讲的这种搜索的问题啊，你要尝试很多种不同组合的这种问题，就是最适合量子电脑解的问题。 那具体来说，它究竟是在加速整个过程的哪一部分的运算？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个 YouTube 频道，它有一支影片在讲这个数学的部分。那这个 YouTube 频道叫做 Veritasium， 是国外很有名的一个科普频道，Veritasium， 我可能会拼错，就我依照印象去拼，但大家去就算打错，应该也是很容易查到这个频道，因为他们真的很大。那他们有一支影片就在做就在探讨这件事情，这样，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解释的非常清楚。那现在的量子电脑呢，因为我们都还是在非常早期的这些尝试的阶段，所以说目前我们有的这些量子电脑真的没有办法破解 RSA， 但是我们知道理论上当我们的 qubit 够多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很轻易的破解 RSA 的，所以说这件事情是让各国政府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担心的，因为大家都可以合理怀疑，在过去这十几年一定有一堆这种非常敏感的 RSA 加密资料被拦截下来，然后被存在某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我不要讲国家啦，但就X 国可能是 Y 国的一个敌国，这样，然后 X 国就是有拦截一大堆 Y 国的这个敏感 RSA 资料，这样，那它拦截下来没有用嘛，因为它不可能有足够厉害的电脑可以去破解这个 RSA 的 encryption， 但它先截下来，等到量子电脑够强的时候，它就可以全部一次破解了，不是吗？好，那这个是可能比较国际政治的部分除了他们以外，很多很多的这种商业的资料也全部都是这个 RSA 加密的，然后也一定都有被存下来，所以大家都很怕所谓的 Q day 的来临。所谓的 Q day 就是在指这个量子电脑有能力去破解 RSA encryption 的那一天。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呢，真的是很有可能会世界大动乱，因为应该说要看是谁先达成了这个 Q day 的目标不管是一个政府还是一间私人公司反正你先达成 Q day 这个目标的那间公司，就会立刻有全世界所有人的把柄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量子电脑变成很多这个国家政府会投资的项目，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可能比较长远的一个潜在国安威胁，这样然后很多公司呢也就是拼命的想要做出更好的量子电脑。好，那接下来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究竟离 Q day 还有多远，这天究竟什么时候会到来？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你要破解一个 RSA 你会需要多少个 qubit，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有几个 qubit。 首先你要破解，你大概理论上需要花可能4000到6000个 qubit， 但是这个是理论上在讲的都是 logical qubit， 或是你说 perfect qubit， 就是它运作上不会有任何的干扰出错的这种 qubit。 那我刚刚也有讲过了，实物上量子电脑是很容易出错的，很容易被干扰所以说你会需要比4000到6000个多非常非常多个 qubit 这样。那有一些人在可能几年前他们的预测是大概会需要200万个 qubit， 200万个 physical qubit 就是实体的 qubits， 你要200万个你才可以去很好的去破解这个 RSA 的这个 encryption 那当然这是几年前的数字，我只有找到这个数字，我不确定现在是多少，但我相信一定比200万低很多，因为这个是这个研究量子电脑里面最很主要的一个研究领域之一，就是你怎么样善用有 noise 的量子电脑怎么样去想办法去live with the noise 或者是reduce noise 做 error correction， 更精准的 error correction 反正这种各种的研究方向都是会持续让这个数字继续下降的，而且这个下降的程度是我们有看到是越来越快的。所以假设我们今天只需要100万个 qubit 去破解 RSA 好了，那我们现在最强的最先进的量子电脑离100万个 qubit 才有多远？我们现在最先进的呢是 IBM 去年年底推出的 Condor 超级电脑，它有几个 qubit？ 它有1121个 qubit， 所以离100万好像还有点距离嘛。 就一千个。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有的 qubit 这个数字一定会一直上升，然后我们需要的 qubit 这个数字一定会一直下降。因为我们就刚刚有说了，持续的在研究嘛。那这个我们重点呢，就是当这两条线黄金交叉的时候，就是 Q day 来临的时候，那这两条线究竟什么时候会黄金交叉啊？这个当然大家的说法都不一定，然后也都是在预测未来，也很难就是有一个很精准的推测。但大部分人在讲的可能就是20到30年之间。那20到30年其实真的说久也不久啊。哦，这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哦，我讲这个好像我已经快死掉老年的话，但真的这个20到30年呢，就人类历史来看真的是不久的一段时间。所以说现在很多的政府呢都已经开始就是在想这个解方了。他们现在都要求，尤其像美国政府，他们就要求所有敏感资料要使用 Quantum Safe Encryption 进行加密。就是这个可以防御量子电脑的这种 Encryption 方式。好，那这个讨论度最高的这个量子电脑的威胁破解 RSA 这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我们再回来多多讲一下这个模拟量子力学的应用的部分。虽然说我觉得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知道有些人就是会留言跟我说，诶，哈利，我们不介意你的 podcast 更长啊，就你不要因为这个时间快到了你就把后面的结尾就草草带过。好，那你讲个2个小时我们也会听啊。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啦，就是听到你们这样说我当然是非常开心，但是呢就是录 podcast 其实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我现在已经觉得超累了，因为你们听到的这个1个小时我要录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因为过程中很多我会讲错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讲的不好的我都会重讲，甚至我可能讲到一半我咳嗽一下，我就是要整句重讲这样。然后有些时候呢，甚至我讲到一半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不是很确定这样讲对不对，我还重新去 fact check 一遍。所以说就对我现在来说，如果要录很长的一集 podcast 然后讲非常非常完整的内容，对我来说还是会有一点太累。那就可能在我真的很熟能生巧能够很轻松的录好几个小时之前呢，我们科技量就是在这可能1个小时左右这样。好，那好，我们刚刚回到这个模拟量子力学的部分。那刚刚有大概讲过了，就是这部分呢因为这个科学的世界啊处处都充满了量子力学，然后在传统电脑没有办法模拟量子力学的情况之下呢，这些量子力学的行为呢对我们来说就只是一个未知，我们没有办法模拟这件事情。那当我们可以模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做很多事情的速度跟精确度都会大幅的提升。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材料科学开始，就是新材料的发现。你不用再像炼金术师一样去碰运气了，你直接用量子电脑去模拟什么样子的材料，什么样子的结构会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特性出来。你就靠着这一点你不断的去跑模拟，你可能跑个一下子你就找出了一大堆升级版的材料，甚至是什么像什么超导体这种东西你都可以直接靠模拟的方式找出来。然后再来，新药的发明的过程也会大幅的缩短，因为我们现在怎么发明新药，我们就拿一大堆培养皿，然后里面放细菌，然后把药给他，然后看这个药有没有杀掉细菌，然后测试很多种不同的药，看哪一些有哪些没有，我们就是这样，就是 也算是碰运气在试。但如果有量子电脑，我们直接在电脑里面跑模拟就可以了，我们不用实际的进行这些实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药能不能杀细菌。然后像是阿兹海默症或者是癌症，这些你细胞上出现一些非常细微的变动的时候，你都可以用量子电脑去判断说，诶，这个你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是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好，那这是医疗方面。再来，核融合就是我们所谓的无限的干净能源。这个核融合的开发呢也可以因为这个量子电脑而大幅被加速。具体来说怎么加速这个我就不讲了。那这我也不是非常熟啦， to be honest。 但就是如果有核融合真的是非常好嘛，我们就靠水就可以造能源出来，这样有多好。然后除 此之外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量子电脑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宇宙的奥秘啊，包括像是这个 Big Bang 是怎么发生的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是怎么样造出这个宇宙的。那像是这个量子物理领域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学者，叫做Michio Kaku这个日本人Michio Kaku， 他算是这个String Theory， 也就是这个弦论的一个开山祖师爷吗？还是他算是一个流派的一个创始人这样。好，那这个 string theory 是什么呢？他基本上就是，还记得我们一开始有说这个相对论跟量子力学是有一部分的冲突吗？这个 string theory 就是想要尝试解释这个冲突的一个理论。好，那依照 Michio Kaku 他本人的说法，他是说 string theory 是 the theory of everything， 好，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理解这整个宇宙是怎么样运作的一个原理这样。那 string theory 它的很多的运算，很多的模拟，在一般电脑上绝对是不可能跑的啊，会需要用到这个量子电脑这样。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Michio Kaku 是量子电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广者之一啊，这是因为他想要拿量子电脑来去跑他一些 string theory 的运算这样啊。所以说量子电脑的出现呢，真的是会造成下一波的工业革命，因为它真的是能够非常大幅的加速很多这种科学领域的发展这样。好，那我相信就是大家对于量子电脑大多数的疑问我应该都有就是讲到，或者是间接的讲到这样。那唯一有一个就是我还没讲的，就是我一开始说的很多这个听众问我想叫我讲超级电脑，是因为台湾的这个中研院有研发出自己的超级电脑。好，他们在2年的时间内呢，独自研发出了5位元的超导量子电脑。好，那听完了我刚刚所有的讲解，你们现在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就是它是一个由超导体做出来的超级电脑量子电脑，然后它是5位元意思就是说5个 qubit 啊，它有5个 qubit 这样。那很明显的就是这个5个 qubit 离一个真正有用的量子电脑还远到一个非常夸张的地步啊，就连这个 IBM 1121个 qubit 的 IBM Condor 都就是没有多少实际的应用了。那这个5个 qubit 当然就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结果而已。好，那我觉得有一些媒体是有点把它讲的好像我们已经就是真的有一个很有用的这个量子电脑了是还没啦。但是我必须说，就是中研院2年独自研发也不算独自，就是有跟一些大学合作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大学合作研发出的这个量子电脑晶片真的是蛮不错的一个成就蛮不错的一个突破这样也同时也是证明了就是我们台湾也有独自研发量子电脑的能力那我觉得这真是很好一件事情，因为量子电脑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未来可能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技术，那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技术就是先发明出来的国家呢不会想让其他国家也拥有这个技术，所以说我们有独自研发的能力呢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虽然说这个5个 qubit 是真的没什么用啦，但是我们至少从0到1啦。好，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到100那这个是比0到1简单很多的事情，所以就还是这个恭喜中研院这样然后大家也不要过度解释这个结果。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技量呢就聊到这边。那你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你可以给我一个5星评分不管是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还是 YouTube YouTube 不能YouTube 就按赞这样。那也可以这个留言跟我讲一下你的想法，然后最好的呢还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们分享科技浪因为这个Podcast 平台呢真的没有演算法，这我已经讲很多遍了啦，但就是没有演算法 Podcast 很难成长，所以请大家帮忙就是用口碑宣传感谢大家这样。好，那最后呢也感谢今天的赞助商Desktop 他们的电动升降桌跟人体工学椅真的都是非常好用赶快在这个折扣结束之前呢使用我的折扣码购买，就可以享整笔订单9折优惠。那最后呢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周，拜拜。